师兄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中有成就秘籍》。孙景峰居士呢，在翻译本经的20多年前，就看到了一本书叫《中有听闻解脱秘法》，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伊文斯博士和卡奇达瓦桑杜喇嘛由藏文翻译成英文。后来呢，又由中国的张莲菩提妙定居士根据英文本呢翻成中文。再后来呢，又见到一个版本是赵宏柱居士根据英文本翻译成中文，但中文是四字一句的偈文。偈文呢像诗颂一样，比张妙定翻译的要高一筹，但因为要押韵，所以呢意思就有点出入。这本书的藏文名字叫巴多托卓，又名西藏度王法。巴多意为中有，就是前身已坏，后身未成当中的阴身。托卓就是让中阴身听到教义后呢可以得到解脱，这就是听闻解脱之意。大家可能会奇怪，人死了还能听到吗？当然能听到了，因为我们的见闻觉知并不是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而是我们的佛性。现在科学家也讲，看见东西的不是眼睛，是大脑。大脑不起作用，眼睛就看不见东西了。同样，听到声音的不是耳朵，也是大脑。大脑不起作用，耳朵也听不到声音。而且呢，耳朵听到的声音是粗的，叫听，大脑听到的声音是细的，叫闻。所以本经的名字中呢，就有听闻两个字。有人呢，做过实验，给人开刀的时候，用很微弱的电流通到大脑上，大脑就能听到人耳朵听不到的空中的音乐声，而在他边上的人呢，却听不到。因为边上的人是用耳朵而不是用脑神经来听，所以听不到。由此可见，我们看东西也不是用眼睛看，眼睛呢就像眼镜一样，要通过大脑起作用才能看见。所以呢，谚云呐，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是说当我们不专心的时候，既看不到前面的东西，也听不到耳旁的声音了。这里讲的大脑和中阴身都是第七识所变现的，因为在第七识中呢，形成了我相和我执。假如功夫做得好，第七识就能离开肉体出来，这就是一生身，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阳身。它有神通，不用躯壳，不用眼、耳、鼻、舌就能看，就能听，就能闻。所以我们中阴身讲话呢，他听得清清楚楚啊。其实他也在同我们讲话，死了之后呢，这个灵识啊，也就是中阴身就出来了。他本来还不知道自己死了，当他听到家人在很悲伤的哭喊，看到他的尸体睡在床上，才想到我死了。他也喊家里的人，也很悲伤，舍不得离开家人，还想往躯壳里钻，但钻不进去了，因为肉体已经坏了。就好比电灯，灯泡坏了，电来了也不会再亮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悲哀哭泣，四处乱转。中阴身就是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跟他讲啊，不能哭，如果是说家里亲人往生了，我们哭，他也在旁边哭，哭得他心乱如麻，就不能得到解脱了。净土宗也讲啊，人死的时候大家不要哭啊，帮他助念，帮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道理。当孙景峰居士呢，看到翻译的这两种版本时呢，知道确实有这么一本书啊，但藏文原本还没有看到，他非常的感慨。这本书在传到素有大乘佛教之称的中土之前，竟先传到了西欧。目前呢，欧美许多国家都在研究佛法， 他们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看了佛经以后啊，觉得佛经讲得很圆融，非常好，所以很多人都信了佛教。可见呢，一切法的弘扬都需要时间因缘。这本书呢，既然已经传到欧美，就没有什么必要再守秘密了。现在我们能看到，总算是大家有福气。张赵两位居士弘法的功德确实值得推崇，但由于东西方文化不同，所表述的方法不太一样。就姓名来讲吧，中国人是姓名在前啊，名字在后，但是西方人呢是名字在前，姓在后，表述的方法就不同。而且呢，一句话所隐含的意义很多，不是一句一意，尤其是中国字往往一字多义，所以西欧学者翻译东方高深的佛学容易产生一些隔阂。另外呢，在佛教密部里，佛是无量数的佛，名字也很多，就像阿弥陀经中所说的六方佛，名字就很多，经文的专用术语及名词那就更多了，要把词义解释清楚，不着在字义上非常困难。我们常说一文解义，三世佛冤呐、啊，离经一个字啊，必同魔说，就是说啊，不能光依照文字解释意思，内涵的经义没有解释出来就不好。所以讲经啊，最难之处就叫点宗眼，就是要把中心要义点出来，点出什么是最重要的中心思想，怎么可以使我们开悟，见到本性。名词呢可以抛开，要把中心思想拿出来，这就叫遣词定名。假如我们还不理解啊，怎么可以把它写出来呢？而张赵两位居士的翻译，先从藏文呢、啊、译成英文，再从英文转成中文，所以呢，孙景峰居士推想，纵然用同一原本，如果用直译法或者用意译法或直译与意译兼用，即使是一个人前后翻译尚难尽同啊，何况是经过两次转译呢，难免有些错文略译了。最好能看到藏文的原本，把原文翻译成中文，可以使内容呢更为充实。由于孙居士呢精通藏文呢啊，所以他想得到藏文原本再核对一下，他有这个志愿，想得到这部经的原文又得不到，像有个东西卡在心里一样啊，耿耿于怀。但是有志者事竟成啊，在宝刊部上师圆寂后，整理他的经帖的时候啊，突然发现此宝经的原文，孙居士如获至宝，总算是圆满了多年的愿望啊。全经呢是手抄本，不是印刷出来的，因为这部经呢是由莲花生大师写在梵页上，就是西藏或者印度啊，他把经都写在菩提叶的那个菩提树的叶子上啊，叫梵页。原本内容呢要比英文本多，共有14种名目啊，这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啊，14种名目。如书中的达卓咒本有很多咒啊，在这个书后面呢也附了这些咒，可以使中阴身从痛苦的罪业中呢解脱出来。这些咒呢在张赵两位居士的译本当中呢仅有其名，还有就是解业即诵，是解除业障的诵文。诵文呢就等于是寄语啊，四个字、五个字、七个字、一句等等。这些内容呢是张赵两居士的译本中都没有的。经过对照啊，就发现张赵两居士的译本呢不够全面，于是啊，孙景峰居士啊发心要尽他毕生的精力重新翻译。开始呢只译出草稿，以后又恐怕有用词不当、不完善的地方，经过多次修改整理后呢，藏在箱子里面。等他到70岁的时候啊，他翻译的时候还没有到70岁。恐怕这个译稿有散失，又重新整理编好顺序，完成了这部宝经的翻译工作。为了使读者 能够理解并记住经文，孙居士把经中的名词都做了注释，另外还附加了两部曼陀罗表，这样全经的脉络就贯通了。我们做文章写书就要脉络啊贯通，就像人体的血脉经络一样啊，二也要贯通。我们人体当中呢就有阴极和阳极，当我们思想紊乱妄念多端的时候呀，阴极和阳极就不相合，所以要做功夫做到心哪真清净了，阴极和阳极自然会融合，奇经八脉自然会贯通。但是呢不能有心去求啊，有心去求就是妄想妄念，这样呢反而是气脉不通，只要一切放下，气脉自然就会通畅了。好，今天的中有成就秘籍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